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66回。看到这惊人的一幕，黑青年不禁愣愣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哼，你将本门的太白化气手修炼的倒是不错呀，可你忘了，我老人家可不是真的在此下棋的。
童子面无表情地搓搓小手，口中喃喃说道。十厅之内除了韩立一个人之外，没有人看出这童子如何出手，又是如何制住如生的。而韩立眼睛微眯地看了看倒地不起的如生，又看了看童子，脸上一丝古怪之色闪过。如生爆然出手的同时，他通过神识就惊讶地发现，有一丝淡红丝线从那童子足下一闪射出，结果呢，此丝线射入如生身体的同时，对方当即翻身栽倒。刚开始啊，他以为这是什么非真类的阴损法宝，但是神识一扫之下，却惊愕地发现这淡红丝线上含有若有若无的森然寒气，竟是剑气炼化成丝，这让韩立大感动容啊。他以前倒也听说过高明至极的剑修，修炼到一定程度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化剑为丝，能以一剑破万法，如今他才得以亲眼所见，能将剑气修炼成如此模样，真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我说胡师侄，将他关在困龙窟中，人呢暂时还不能杀掉，我们几个老家伙还要另有用他之处。
童子一歪纤细的脖子，转脸对刚才和他下棋的长脸老者说道。长脸老者心中一凛，口中称是，几步过去之后，一滴了那如生从石厅的一扇偏门进去，消失不见了踪影。见此情景，韩立目光一转，瞅了那杜东一眼，只见他似乎神色如常，但是细心留意之下，却发现其下垂的双手不知不觉的紧握成了拳头，可见心里之紧张啊。韩立见此，暗自微微一笑，就不再管此人了。
好了，事情已经解决了，你们三个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不要管我这个老不死的，我呢还要好好研究这盘棋的得失呢。
童子对其他修士一摆手，摇头晃脑的说道。随后呀，他竟真的一低头审视起身前的棋盘来。灰衣老者等人一听此话，不敢怠慢，口中称是。接着就由黄衣修士带着从另一个偏门走出了大厅。
真没想到这白道友竟是……哎呀，哎，岳师兄，你事先就知道这件事情吧？
白巧院的中年修士一走出石厅没多远，就忍不住叹息道，
不知道蓝前辈只是说要在此地处理一点事情，我又怎么敢多问呢？
黄衣修士的脸色也有些不大好看，听了这话，中年修士不再多问，闭嘴不言。后面的一干年轻弟子经历了刚才的事情，更不敢随意的开口了。在有一些沉闷的气氛中，韩立等一干人通过一个长长的走廊，一拐弯又被带到了一扇淡黄色石门前。而就在此门前，一个披头散发之人动也不动地盘坐那里，虽然因为乱发遮面看不清这个人的面目，但是此人头发灰白，年纪绝不会太小的样子。黄衣修士一见此人，脸上却露出几分恭敬之色。
魏兄，事件大会的弟子我已经带来了，
现在是否就让他们进去啊？
既然已经到了这里，那就进去吧。纯叶比预计的还要迟一点流出来的样子，这些弟子要多等一会儿了。
披发之人淡淡地说道，声音竟出奇的稳重深厚。韩立目光在此人身上飞快地扫过，眼中寒芒一闪即逝啊。这披发的修士竟然是一位结丹后期的修士，而且已经处在了巅峰的假阴境界，这让他对此人不由得多注意了几眼。灰衣老者一听披发之人的声音，脸上竟显出了一分激动之色，几步上前，声音颤抖地说道：
魏师兄，你还好吗？
这个人竟然是落云宗的修士。
玉师弟啊，这么多年没见，你也有几分老态喽。
披头散发的修士轻叹一口气，悠悠地说道：
师兄，你为何？
好了，你我师兄弟还能在此地重逢，也算是缘分未尽。当年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我进入此地之后，就发过毒誓，一日不凝结成婴，一日不会出山的。况且我也从两位师叔那里知道，宗内的一切都被冯师弟管理得井井有条，我没什么好担心的。
灰衣老者闻言神色有些黯然，原本想脱口而出的话一下子给咽回了肚子里边。
几位师弟稍等片刻，我这就将禁制打开，让几位带队进入圣地。
这位魏师兄站起身来，从袖子里边飞射出一道法诀，打在了黄色石门之上，顿时石门无声无息的一分为二。韩立尚未看清楚里面的情形，就感到了一股清纯灵气从门内是扑面而来。果然呐，里面就是那灵眼之术的所在。不过他心里略一比较，这灵气精纯程度绝不在他那灵眼之域之下，甚至还要略胜一筹，真不愧为最顶级的灵眼之物。在披发老者的带领之下，韩立等人走入了门内，眼前蓦然出现了一座巨大的钟乳洞窟。这个石窟长宽数百丈，高二三十丈，你猛一看呢，就犹如走入了地下世界一般。更让人惊讶的是，在地面上生有一根根大小不一的钟乳石柱，从而形成一片天然石林，将石窟大部分都围的是密密麻麻，看着就像一个小型迷宫一样。韩立仔细一看之下，就看到石柱之间隐隐约约有白色灵光闪动，一看就被人施展了什么禁制在里面。韩立正暗自思量之际，披发老者已经带着几个人走到了石林边缘处，手掌一翻，多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古色铜镜。随后老者二话不说，念念有词，一抬手，从镜中喷出一股白的光柱，直射向眼前的石林处。扑哧一声传来，光柱犹如泥牛入海一般，转眼间遁入林中，不见了踪影。老者随后将小镜一收，就双手倒背的站在原地不说话了。一些年轻的弟子正在奇怪的时候，地面开始微微的颤抖起来，接着让众低阶修士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大小石柱同时放出乳白色的荧光，随后大片黄芒从林中升起，部分石柱当着众人面就开始眼花缭乱的遁移起来。等一干年轻弟子从目瞪口呆中清醒过来的时候，石林已经分开了一条笔直的小路出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看到这一幕，韩立神色微微一动，但是随后脸色如常。众人沿着这条小路很轻松地走到了石林中心处，在那里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灵眼之术。
这东西真是灵眼之术？
看着眼前丈许高的东西，韩立有些无语了。这根手臂粗细、颜色淡绿的笔直东西，你说它是一根青石柱吧，恐怕大部分人都会相信，一点儿无法和其他的树联系到一起。不过整座洞窟惊人至极的灵气的确是从这根疙疙瘩瘩的石柱中发出来的，而且石柱外面更是有一层淡金色的光照，将它从顶部到根部全都照得严严实实。光看这般小心的样子，这灵眼之术应该不假才是。韩立虽然满肚子怀疑之色，但是灰衣老者等修士见到此术，却纷纷露出了火热的目光。若是修士能直接在此树下修炼，只要不碰到瓶颈，恐怕足可以缩短修炼时间一小半啊。韩立却没注意灵眼之术多久，目光一扫之下，落在了灵树之下的一个玉瓶上。这个瓶子高约半尺，上细下粗，里面隐隐有一股他熟悉的药香气息悠悠散发出来。这就是那配置了大半的明清灵水。其他人在离灵眼之术数丈远距离的时候，都自觉地停下了脚步，只有披发老者毫无顾忌地快步上前，那层淡金色光照竟似对他丝毫不起作用，让他视若无物地穿罩而进。老者几步走到了灵眼之术前，围着他绕了几圈之后，单手一抬，竟将手掌搭在了灵树的中间部位，接着微一催动灵力，五根手指的指尖处有绿光闪动。光照处的其他人见此情形，虽然大部分都不知道此位在做什么，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屏住气息，生怕惊扰了披发的修士。半晌之后，披发老者这才微微一摇头，收回了五指，绿光一闪即逝地消失不见了。灵树体内的纯液还没有到该取的最佳时机，还要再等三四个时辰左右。在这之前，你们就在附近盘坐休息一下，我先把明清灵水最后一步调配完成，只等滴入纯液就可以了。披发老者一回头，沉声冷静地说道：
好，一切都依魏兄所言。
中年修士和黄衣修士点头称是，那与老者更不会有其他的意见了。于是韩立等年轻弟子在几位结丹期修士的吩咐下，一一在这石林中心处盘膝坐下，或是闭目养神，或是吐纳修炼。而披发老者则一低身，伸手抓起灵树下的玉瓶，接着衣袖随意的一甩，顿时淡金色光照忽然发出了刺目的光芒，再也无法让人看清里面的任何情形。见此情形，其他人自然无所谓的样子，但是韩立却眉头一皱，忽然暗自呼唤气灵银月：
韩兄叫我有什么事儿吗？
我记得你精通土遁之术，能否暗自从地下潜进的光照之中？不要你做什么事情，只要将这灵眼之树灵根给我取出一截出来就可以了。
韩兄稍等片刻，我用气灵之身试试就回。
随着此话出口，银月
当即化为一只拳头大小的迷你小狼，从韩立身下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地而出。韩立表情不变，微眯着双目，一副正养神入定的样子。忽然韩立眉目一挑，眯着的双眼目光微微一转，让人难以察觉地落到了大汉杜东的身上。此人盘坐在人群一角，动也不动地垂手结印，仿佛看那个样子吧，正在吐纳修炼。见此情形，韩立嘴角一翘，隐含一丝若有若无的讥讽之色。别人没有观察到杜东的小动作，但韩立为了以防万一，早在进入此地时就用神识监视着此人的一举一动。如今杜东虽然低手盘坐在地上，但是嘴唇一张一合之间微抖着，分明是在和什么人进行传音私语。这屋子里边竟还有杜东的同伙。为了怕惊动对方，韩立没有强行听取他们的传音，自然也不知道另一个人是谁，但能在他神识一扫之下躲过而没有暴露的修士，那就只有此屋的四名结丹修士了。韩立脑瓜子里飞快地转动个不停，目光在这几个人身上一一瞟过，一时倒也判断不出这到底哪一个更可疑一些呢。就在这个时候，韩立脑子里边响起了银月的传音声：
韩兄，这灵眼之术根部同样被光照护在其中，我虽然有办法强行遁入罩内，但不敢保证不惊动罩内的结丹修士，道兄是否需要我强行破罩进去啊？
不要轻举妄动，硬强手段只能留在最后无机可乘时再用，我估计此地不久就会有一场混乱，到时候再行动也不迟。哎，音乐，你先回来吧。
韩立想也没想的否认了对方的建议，并召回了对方。音乐听了韩立的话，没有任何违抗的意思，迷你银狼无声无息的偷偷的溜回了韩立体内。随后韩立闭上双目，除了暗自注意杜东的举动之外，不再有其他的动作了。不知道过了多久，那杜东闭嘴不言了，并同时抬头四下打量了一下，眼中隐隐有诡异之色闪动。韩立心中一凛啊，正思量对方是不是要行动的时候，谁知道这个杜东再次低下头去，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韩立微微一愣，有些奇怪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声音猛然间传来，接着整座洞窟猛然的颤抖狂摇起来，所有打坐的修士都蓦然心惊的睁开双目，脸带骇然之色的互相望了起来。灰衣老者等三名修士同样面露一丝惊讶，其中黄衣修士眉头一皱之下急忙起身往石门方向走去，但是还没有等他走到跟前，洞窟大门就自行打开了，长脸老者神色阴沉的走了进来。
胡师兄，出了什么事情？
这里果然暴露了，外面突然出现一些藏头露尾的修士在攻打古外镇，不但有结丹期的，好像还有元婴期老怪物参杂其内，看样子不是正道猛火就是魔道六宗的人，其他势力绝没有这么大的手笔。蓝前辈已经出去主持大阵了，不过对方人多势众，你们几个也跟我出去策应一下，这里只要留魏师兄一个人就可以了，至于给这些弟子洗沐之事暂且搁后。岳道友，你将这些弟子带到净室去，在此期间只要有人敢进入圣树洞窟，魏师兄你就格杀勿论。
长脸老者面带杀气的一口说完。
我知道了，胡兄你就带其他人迎敌就是，我会看好此地的。
长脸老者闻言，脸色一缓，点了点头，当即带着灰衣老者和白巧院的中年人匆匆出去了。黄衣修士见此，转脸对韩立等一干弟子毫不客气地吩咐道：
你们都听到了，席慕之事暂且拖后，先跟我到静室躲避一下。
随后他就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去，年轻修士们不敢怠慢呀，急忙紧随其后。
韩立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啊，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看来自己的计划被全部的打乱喽。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白人修仙传》第367回。